95篇，我们从第一节看起。来啊，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我们要来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因为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这是一篇勉励弟兄姐妹，勉励会众，甚至勉励全世界，甚至勉励天使和所有的受造物，都来赞美主的，因为他的恩典，他的奇妙的作为，在万事万物，在最小和最大的事上，在最短和最长的事上，在最重要和最不重要的事上，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奇妙的恩典。我们的神创造万有，也统管万有。我们唱歌，因为他拯救我们，他是拯救我们的磐石，他稳若泰山。这个世界一切都变动，唯有主的慈爱怜悯永远不改变。因此我们就在学习着，在每件事上大家一起来欢呼。我们不是一个人赞美，因为每个人都蒙恩。当然我们也常常一起或个人哀叹，向神流泪，这也是有的。诗篇里也很多，我们不是只有在笑，我们也有在哭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有在感谢，我们也有在认罪祈求的时候。这些感情都是好的，如果是出自信心，如果是出自神的话。那么耶和华是大神大王，他这个说起来很庸俗啊，他是一个大神，一个大王，超乎万神之上，并不庸俗，而是在提醒每个人，包括在充满了迷信的台湾，我们这位神远远胜过其他的四面佛啊，或者是观音，或者妈祖，或者是其他大大小小的那些人以为是神，其实是假神。他为什么是真神？第四节，地的深处在他手中，山的高峰也属他，海洋属他，是他造的，旱地也是他手造成的。我们承认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是神所造的美好无缺世界的堕落的结果，因此在现在的这个世界里面，虽然仍然美好，也仍然是神掌管的，但是有极多的邪恶在其中。但是极多的邪恶不会妨碍一件事，再多的邪恶不会妨碍从最小到最大的，好的不好的，每件事都有神美好的旨意。地的深处在他手中，有的时候地的深处是指着那深不可测的地方，有的时候指着地狱，有的时候就指着死亡。我们不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当我们逐渐，每个人甚至耶稣都是逐渐接近死亡，逐渐老化的时候，我们是应该会有人性里的害怕和恐惧和悲哀，但我们更是有那要见到主得以得到永远的安息的快乐。地的深处是在主的手里，我们每次在参加追思礼拜、安息礼拜，或者我们看我们健康报告一年不如一年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见主的面，是美好的，在深不可测的地方，主仍然施恩怜悯。山的高峰也属他，有很多的人说以色列人喜欢把山说成是神的住处，我要向山举目，没有说我向海举目，我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没有说向平原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好像耶和华住在西乃山上，这当然是一个象征的说法，山伟大雄峻，但是神是神所使用的地方。我们台湾高山非常的多，也让我们常常有这样的信心，山的高峰是属他，这包括在山上有土石流的时候。昨天我就在高速路上听到有个访问，我们办公室有同工把有关的 YouTube 寄给我看啊，就有一位摄影家叫齐柏林先生，那么他过去拍了很多台湾美好的照片，那但在昨天的访问里面，他其实心情是很不好的。他不是基督徒，我想他不是基督徒。他说在看到台湾高山的时候，其实像这么美的地方，现在他说很不美了。他说高山像一个赖皮狗一样， 就到处长了那个藓，长了疮，就什么都是高山植物和高山的蔬菜和茶园。他说这些东西都是破坏水土的。那么为了经济的效用呢，就那个茶园是一直开到那个土石流的那个界限那里，那下一次下雨一定又崩。那这时候怎么办呢？我很喜欢这位先生，就是他很实际，他没有说我们就要禁见，就要禁有这些东西。因为第一个，各位不要把坏人都说成是别人，坏人就是我们。因为我们非常喜欢喝高山茶，也很喜欢吃高山蔬菜，很香很脆，我们造成了台湾的污染或台湾的土石流，这是我们造成的。那么齐先生也说，他们也是以这个为生计的，我们能叫他们不种吗？啊，我说这些话并不是要反对赞成某些，也不是我们要想什么。基督徒如果在任何一件事上，包括在这些事上，我们可以多思想，然后怎么改善，那都是非常好的事，不管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我要说的只是，基督徒需要认识，这个世界充满美丽和充满丑恶，这个世界充满悲哀，而且你会眼看着，像齐先生会说，台湾为了经济的发展，高山的作物只会越来越多。因为人要生活，因为我们也想喝高山茶，因为我们也想出口，因为我们也想吃高山蔬菜，越来越多，就他是觉得很悲哀。他是要唤起民众的唤起干嘛呢？我们不吃不喝也不行啊，经济要发展呢。我们并没有答案，起码我没有答案，但是我有一个最重要的答案，我们每个人都有的，就是不管高山深海在什么状况，不管人把它破坏污染到什么状况，那是在主的手里。如果高山深海在主的手里，而主善待他的受造物，那主更善待你，你比高山深海有价值多了。以色列人是怕海洋的民族，所以我们每次看到海在主的手里，神创造大海这一类的诗歌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这对以色列人是多么的不容易。因为以色列人很怕海，以色列人在譬如说诗篇104篇讲到海的时候，也是讲到那是丰富的充满智慧，那里有海又大又广，那里有船行走，有你所造的鳄鱼游泳在其中。这些话不管是海，是海里的东西，特别是海里的鳄鱼，对以色列人来讲都是负面的。鳄鱼常常形容成海怪或者就是撒旦，在启示录里甚至从海里来的那个恶兽，应该就是旧约里面包括约伯记和诗篇讲的鳄鱼。但我们基督徒不要忘记一件事情，不管是地狱，是佛教，是法师，是恐怖分子，是独裁者，是杀人放火的事件，是犹太人600万人被屠的地方，这个世界没有哪一个时候，没有哪一个地方，没有哪一件事件不在慈爱全能上帝的手中。各位，我知道很多人常常在赶鬼，常常在斥责恶者的作为啊，这圣经有，所以我们也这样做。不过我们更要做的是赞美耶和华的作为。这个世界并不在污鬼邪灵的手里，这个世界是在上帝的手里。海洋是他造的，旱地也是他造的，是他手造的，不只是他造的，也是他管的，今天也是。不管我们看到多少艰难的事情，95篇的前半段是基础，虽然我们并不太多看，看95篇，因为希伯来书3章4章我们多半看到的是后面这一段，但是前面是一个基础，就是因为神创造管理的伟大，所以我们可以非常有盼望的赞美和感谢。那不是在主日崇拜的时候而已，那是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时刻。我常常提醒自己，我们可以哭，我们有的时候也应当哭，连耶稣都哀哭，我们怎么会不哀哭？我们可以忧郁， 因为神的仆人包括耶利米也常常忧虑，我们看到悲惨的世界，罪恶的世人，我们自己在魔鬼手下的被虐待伤害和我们跟随魔鬼的那个热情，我们怎么能不悲不哀不哭不泣呢？但是我们仍然因为上帝爱我们，掌管我们，我们对在一切的处境下，我们是敬拜上帝，感谢上帝的。所以第六节说了神的创造和管理的美好，他就勉励大家，不仅歌唱，而且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这很亲近主的。我们在世上任何一个时候，做捷运的时候，走路散步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在神面前跪下，行动上不一定真的如此做，但是我们是这样想，不是我跪下，我们跪下，不是我一个人赞美，是我们一起赞美。独乐不如众乐，独乐是重要的，独哭是重要的，单独跟主有亲密密室美好的关系是重要的，但是如果我们跟主有亲密的关系，我们就必定跟我们的弟兄姐妹，与哀哭的人同哀哭，与欢乐的人同欢乐。很希望华人的教会能够在肢体的生活上，我们一起敬拜主，不是造我的主，是造我们的主，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来，因为他是我们的神，他不是跟我一个人立约的神。这个世界不是只有我一个人上帝爱的，这个世界所有神的儿女都是属他的，不是我是草场上孤单的一只羊，我们是草场上他的羊，众羊，众军队，众儿女，是他的众子民，是成为神家里的人，不再是远处的人，是一起，是近处，到神的面前得到神的恩典，成为拆掉了中间隔断的墙，成为一个新人，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而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这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的话。圣经上常常讲到，我们也常常被提醒，我们是客旅。 I am a pilgrim， 我是一个路客，不是大路客的意思，路过的路，路客，我是一个路客， I'm a wayfarer。 我们在世上没有长存的家，希伯来书这样讲，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又不是客旅，也不是外人。各位，我没有把自己当作外人，包括在你们当中，甚至在这个世界，我们不是外人，因为我们跟神的儿女一起在这个世界，与基督一起做主做王。我们有没有家的感觉吗？我们有这世界非我家的歌诗歌吗？我们有觉得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地方是适合居住的吗？我知道像我父亲那一辈的外省人，有一段时间是这样感觉的，他们不习惯台湾，他们外省来，总是想念家乡，到后来大陆开放以后，去大陆又觉得那也不是我的家，因为人家也都不把我当家人了，已经隔了40年、50年、60年了。然后后来儿女所谓的很成器，在美国买了大房子，请爸爸妈妈去住，当然也有的时候是要看孙子的。那么后来在美国又觉得这洋人的地方也不适合，很多人到最后还是回到台湾来。但在台湾，当我们比较适应的时候，我们又必须慢慢开始适应安养中心。就是我们常常觉得好像没有一个安息的地方，没有一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家的感觉。我相信如果你出国哈，包括出国旅游或者开会，就是状况是很好的状况，就是出去旅游总是你是被接待的嘛，出国开会通常也还不错。当然你出国如果是做生意或谈判啊，有的时候就很辛苦了，哦，就很想回国，那飞机到桃园机场都回家了，哎呀好高兴哦，然后就会说出几句，哎呀还是台湾好啊，怎样怎样，还是台湾好，但再过几个钟头或几天又不好了，就我们又觉得不好。但是我们需要知道， 我们在这世上是客旅，没有长存的家，我们迈向天国。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又不是外人和客旅，我们被建造起来是一个身体，是彼此关怀，彼此相爱的。你的事是我的事，我的事是你的事，而且我们的相爱没有那些混杂，求主怜悯，没有那些虚伪，而是更真实的。这些我也常常在各教会里面我经历到，越多的加入弟兄姐妹之间的关怀，我们就越多容易受伤。各位，我是先把坏话讲在前面的，常常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很多受伤，很多生气的。但是如果我们有恒的继续靠着主，我们也有非常多的爱，这是这个世界上没有的。诗人就勉励大家一起来赞美主，感谢主，我们来跪拜他，我们是他手下的民。啊，下面他说，我们是他造的，我们要屈身下拜。然后在第七节的下半句，就是我们今天的讲题，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第八节，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日在米利巴，就是在旷野的玛撒。第九节，那时你们的祖宗视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诗篇这一篇写法很奇怪啊，先是一个信徒勉励大家来赞美，我们要怎样，然后从我们变成我，你们的祖先视我探我，先把自己的身份定位为神选民里的一个，然后把自己的身份定位为上帝，就是他后来变成你们的祖宗视我探我。那到底诗篇这一篇还有很多地方作者是谁呢？啊，我们觉得很奇妙，诗篇里包括这一篇作者是诗人，是诗人被圣灵感动写出来的话。我们今天没有被圣灵感动写圣经的能力，但我们也有被圣灵感动回应圣经，回应神恩典，向神哭泣感谢赞美的这种动人的话，我们也在其中。这都是因为耶稣。这里的我们是神的儿女，这里的我是神自己，应用在耶稣身上是最恰当的。他既是人又是神，他既认同罪人，他又等同于上帝。好，在这里勉励大家一起来敬拜上帝，感谢上帝，又提醒我们的敬拜上帝，感谢上帝，不只是我们主日的崇拜，不只是我们的宗教生活，所谓的宗教生活包括灵修团契，也包括我们的上班下班。各位，不要想到你上班就是在世界，不要想到你进到教会就进到神面前，你上班也一样可以进到神面前，你到教会也一样可以充满了世界。看我们的心是不是敬畏上帝。我很希望我们不仅在教会里面，我们跟弟兄姐妹联系的紧密，相爱关心是肢体，我也很希望我们在世界里工作的时候，同样因为那也是上帝掌管的地方，我们也在其中经历上帝奇妙的恩典，我们也散发出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和光芒。各位，让你的同事，让你的老板，让你不信主的家人婆婆，不管是媳妇，不管是在所谓的世界或者教会里面，我们随处随地都有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让人闻到你的香气。不管他是魔鬼或者是天使，因为我们身上不能不散发出基督的美好，我们认识他。但是我们要认识他，散发出这种香气，我们一定要听他的话。我们要今天听他的话。他这里说，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这是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听上帝的话，就今天听就好了，明天就不必管他了，昨天也就算了啊，就是今天。哦，各位，这今天可学问大了。在诗篇这里讲到的今天，和希伯来书三章四章引的那个今天、今日、此刻，是神学里面很重要的 过去现在将来甚至是一个永恒。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不是说要在某年某月某日的那24小时听主的话，不是要在某件事上听主的话，不是要在受洗的受浸的时候听主的话，不是要在读经祷告的时候听主的话，那今天是一个永恒的现在过去将来，也就是每天听他的话。各位，我们夫妻之间的爱应该是每天，如果当你说你只要今天爱我就可以了，那实在是很悲惨的婚姻啊。神要我们说是今天，就是每天听，用今天这个字是表示这是活泼的，是今日的，不是过去的过去，不是遥远的过去，想当年你如何的爱我，不是想到将来，将来你要如何的孝顺我，不管是夫妻或家人，我们要天天听主的话。我们不要硬着心，在主所创造奇妙的世界里面，在主所创造奇妙的我们的教会里面，救赎的教会里面，神都有恩典，但我们不要硬着心。他说当日，当日在米利巴，就是旷野的玛撒啊，这是什么地方，我们等一下也许看一下哈。各位不必翻，就听我讲，因为我们一翻到历史地理这些事都会打瞌睡或者觉得很烦，那我们就简单讲一下。第八节到第十节都在讲以色列在旷野，那时就是那40年，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观看我的作为。试我探我观看我的作为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始终在跟上帝保持距离，都在观看，而不愿意跟上帝有亲密的关系，有约的关系。是我探我观看我的作为，甚至是很多基督徒到今天都还有的，因为耶稣的生平里面也是，那些法利赛人犹太人就是说，耶稣再行一个神迹让我们看一看，再讲一篇道让我们听一听，看和听都像一个观众听众去批判一下，不是介入的，都是观众听众在那里翘起二郎腿想想听听，然后做一些评论，而不是成为亲密的 partner。 各位，如果你教一个男孩子或者女孩子教了10年20年，他始终在观看你的作为，这个人菜烧的好不好，这个人风度好不好，这个人衣服洗的好不好，这个人怎样怎样，始终在观看，而且在不断的观看中在试探你。我要看看，我听过有组内的姐妹教年轻的姐妹，你要试试她哦，要看她体贴不体贴。怎么试啊？下一次下雨跟她一起出去的时候，故意不要带伞，看她会不会问，哎呦你没有带伞啊。或者下一次到冬天寒流来的时候，你跟他一起出去看电影，衣服穿少一点，然后出去的时候看他会不会帮你带一件夹克帮你加上去，如果没有，这就不是一个好丈夫。那么我听过有人这样讲，我就想到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这句话哈。啊，各位，试是可以的，这个字其实不是一个坏字，我们平常需要测试，包括我们的3G、4G 产品需要测试，车子需要测试，我们很多人事物都需要测试，这不一定是一个坏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能永远在测试当中，尤其我们跟神的关系，你不能永远在观看和测试。你们的祖宗40年就试我探我观看，就没有要成为神的儿女神的妻子，没有，始终在观看。这种人怕伤怕受伤怕上当，也永远因此享受不到永远的福乐，因为他是一个旁观者，他是一个对上帝不肯真信的人。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这样，有些人，各位，我再一次说，我们测试观看是对的，你需要观察一下你的男朋友女朋友，不要被那个热情冲昏了头，有的时候需要试试他的，是的，但是你不能永远试他。我们对任何东西，对老师学校食品都要定期检查检查，要不然检查过的还会有毒的。 现在的这些事，婚姻也是一样，百分之百信任不可能的，也不应该的，有的时候要测试一下。各位，我不是制造你们夫妻中间纠纷，我是在讲到人的话嘛。我们是会有疏懒的时候，哎，没问题，我老公啊，哎，那个是稳若泰山，泰山也会崩的，各位。我没有让我们怀疑，我只是说人间不是完全可靠，我们希望很多的彼此越来越多信任，但是呢也一方面不要永远的测试，一方面也不要也永远的放心，因为人间不是这样。但是对上帝，我们求主让我们越快的绝对的信靠他越好，因为他是可靠的，他是可信的。神不是没有让我们测试他的时候，神不是没有允许基甸用羊毛来测试他，神不是没有在马拉基书说以此试试我，看我会不会为你们打开天上的窗户。神允许我们来试他的，如果我们带着爱他愿意信靠他的心，但是我们希望越测试我们的信心越坚定，越观看我们越投身在他一切的作为里。以色列人在旷野不是不久，40年的时间，他们始终跟上帝在交朋友，而没有订婚也没有结婚。各位姐妹，你的男朋友跟你交了40年还没结婚，你打算还要交多久？你今天到餐馆点菜，点了40年还没点出一个菜，看你要观看每一个客人的菜，去闻一闻，看一看东坡肉，搓一搓嫩不嫩。40年，有哪个餐馆允许你点40年？40年他们都没有好好的信，虽然就仪式上他们已经跟神立约了，他们是神的子民了，虽然跟就形式上也许我们已经决志受尽归入主的名下，可是我们的心跟主还是保持距离，观看他的作为。哎呀，各位，如果是这样，神厌烦那个世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你看了40年，听了40年，还不知道我是谁吗？各位，我们必须诚实的说，是的，还是不知道。有的时候我们是不知道，有的时候你像西方的国家，你像以色列的历史，他们世世代代是主的儿女，他们经历过这一群人在旷野的40年，天天吃天上掉下来玛拿，天天看到云柱火柱在前面带领他们，天天经历到神的事情，神的显现，神的说话，神的降灾，神的降福，他们天天看到。但是如果你硬着心天天看到，你还是不信，天天看到你还是觉得习以为常，不晓得我的作为。甚至圣经上面很多地方，特别是几个大先知书，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一开始讲的都是我的百姓比牛羊比畜生还蠢，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我的百姓在我这里吃了几十年，被我喂养了一辈子，他们不认识我，不认识我的慈爱和怜悯，所以我在怒中起誓，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神有永远的恩典和慈爱，但是神也有永远的震怒和断绝。不要试探我们的上帝，这一点在圣经里面很多，可是今天教会我们不大想讲，因为怕冒犯人。但是圣经讲这个，讲神永不改变的慈爱，跟神你不可以忽略，你不可以轻慢，你尝过主恩的滋味，不可以又回到世界，免得你再没有赎罪祭了。这种警告不止在诗篇里面有，希伯来书和耶稣保罗也都警告，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这件事是什么事呢？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这就我刚刚说的，我会提一下，但是不要提太多，免得你们很头痛。 就是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了。神借着摩西对法老讲，以色列人是我的儿子。何西阿书也这样讲，以色列是我的儿子。以色列是上帝的儿女，就如同基督徒是上帝的儿女一样。神只我们只有一主一信一喜，以色列跟教会是一样的，我们都是凭着恩典凭着信心在主里面。只是旧约比较多是预表式的，新约比较是实践式，但旧约新约都是一样，凭着神的恩典拯救他的道得到救恩。以色列人被上帝拯救，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埃及神用伸出来的膀臂和大能的手救他们，用十个神迹救他们出来。以色列人清清楚楚经历到这些神迹，然后出了埃及以后，神又让他们经历过过红海，埃及人被淹死，他们平安过去。然后进入旷野以后，神又用神迹奇事喂养他们，那么喂养他们给他们喝的是随着他们的灵磐石，吃的是天上的玛拿，降下来玛拿。那么可是这些以色列人呢，始终没有好好的信靠上帝。好，各位，这每次我在讲道的时候，每次我在讲主日学的时候，我每次看到主日学故事的时候，我每次看到这些解经书的时候，讲道的时候，我看大概大家都非常异口同心的一致的在说，这群以色列人真是无药可救啊，这群以色列人经历了这么多恩典还这么硬心，真是无药可救。是的，圣经也这样讲，牧师也这样讲，长老也这样讲，主日学老师也这样讲，我也这样讲。可是今天我也要帮以色列人讲几句话。各位，他们有200万人，成年男子20岁以上有60万人，全部大概有200万人。他们去到旷野，神开始喂养他们，是神迹奇事，但是生活中也有困难过。包括这里讲他们在玛撒，在米利巴，在那里口渴没有水喝。各位，如果我们今天教会我们的饮水机坏了没有水喝，如果一个礼拜都坏了，不是一天了，你能忍多久呢？你家如果没有水你能忍多久？台电如果断电你能忍多久呢？在旷野那会死人的，以色列人的恐惧使他们不安，我认为这是很正常的。你在旷野没有东西，不但他们发怨言是正常的，而且从圣经来看神也没有责备他们。各位注意，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他们发了不少怨言。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先在红海边发怨言，圣经有说他们在红海边悖逆，所以那是一件严重的事情。为什么严重？你也可以说前面无路后有追兵，不发怨言发什么啊？但是我们想到，如果你想他们曾经刚刚经历过神的十个神迹，不应该发怨言。所以发不发怨言，对神抱怨不抱怨，看你怎么来看。按照我们的肉体，我们随时应该抱怨；按着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随时应该有信心。就你刚刚才看到神如何击杀埃及的长子，你刚刚才经历到，现在前面有红海，难道神不能做事吗？好，下面的神迹也是一样，下面的怨言也是一样。没有水喝，几百万人没有水喝，然后没有东西吃，那怎么能够不忧虑呢？各位，你失业能够失业几个月很平安啊？哦，主都会供应，主不供应再失业下去，乌鸦会来问我，哦，那时候故事就没那么好听了。我们会很紧张，各位，我们长期的失业，长期的老板折磨你，长期工作有困难，长期老公或者老婆折磨你，各位，我们也会抱怨的，我们也会说主你在哪里的。所以不要太怪以色列人，因为我们也是这样。而神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所发的抱怨，虽然有过责备，但是 也常常就不责备了。像在第衰记十六章，他们找不到水，后来找到的水那个是苦水，他们就发怨言。在那里耶和华给了他们一个恩典，使苦水变甜，没有一句责备的话。后来以色列又发怨言，就是他们没有肉吃。我们也常常说，这些以色列你看贪食好酒好吃肉，真糟糕。各位弟兄，你能吃几顿素食？三天没有肉吃，你嘴里都要淡出鸟来了。我们能够不吃肉吗？以色列40年只吃过两次肉，哎，他想肉想疯了也没有什么不对，而且神也给了他们鹌鹑。在出埃及记第16章里面，那个鹌鹑来的事情里面也没有讲到神处罚以色列人，后来有，但这次没有。然后他们收取玛拿也有违背上帝话的时候，可是神也没有责备他们。后来到17章，就是我们这里看到的，他们没有水喝，他们试探耶和华，耶和华就给了他们水，耶和华也没有责备他们。你看到以色列人在西乃山立约之前所有发的怨言，神都没有责备他们。理由很简单，当我们对主不熟悉的时候，碰到灾难碰到艰难的时候，神是极其的宽大。神任何时候都是宽大，但是他的宽大是非常有法度的。这个时候我们像一群幼稚的孩子发怨言，他就让我们发，而且满足我们。可是在跟神立约了以后，在跟神认识的越来越多以后，以色列人再继续发怨言，那就不应该了。各位，你越懂事就应该越懂事，你越懂事就越不要像一个幼稚的孩子。今天小朋友如果在我们这里，小朋友来不及上厕所尿湿裤子了，我们可能还会很同情他。今天一个大人，不要指60岁50岁以上的，就当众在大庭广众面前上厕所，我们会觉得这成何体统？你不能忍一忍吗？你不能多走两步路吗？当我们越懂事越成熟的时候，犯同样的错误受到的处罚就不一样了，因为你更懂事了。以色列人更应该懂了。遗憾的是，以色列人40年好像都不懂，40年都是一样。在出埃及记17章那里，他们抱怨上帝，上帝没有处罚他们，上帝给他们水了。过了40年以后，在民数记第20章，他们又在发怨言了。就民数记23是下一代，已经过了40年，他们又发怨言了。各位，我们常常搞错了，尤其95篇，这会让我们有个错误的印象。他们又发怨言，那上帝应该处罚他们。各位，这一次上帝还是没有处罚他们。你说康牧师，你说在西乃山以后不就发怨言就要处罚了吗？因为他们懂得多了。各位，这一代的人不是西乃山立约的那一代，在民数记20章发怨言那一批是新生代，老一辈都死掉了。所以神又再一次给这些人很多的机会，让他们发怨言，让他们抱怨，让他们学习成长。各位，神在这一次处罚了谁？你真是想不到，神在这一次处罚的是摩西。各位，整个我说以色列这一段出埃及的历史40年，其实我们常常搞错了。以色列人不能进到埃及是出埃及以后2年的事，那个跟水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是12个探子回来报恶信的时候，以色列人听了也发怨言，那么神就不让他们进去了，说20岁以上人都会死掉， 都会在旷野在漫游38年然后死掉，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以后别人都进不去了，都会死掉。下一代的人呢，再给下一代的机会，所以下一代人后来发怨言，神还是给他们机会，没有把他们处死，甚至让他们进到迦南地。神一定是公平的，但有的时候神医治人拯救人用很迅速快捷的方法，有的时候神不让人经历那个医治的恩典是更大的恩典。我说的医治人有的时候很快，有人生病耶稣说一句话他就好了，有的时候人生病瞎眼，他要吐吐沫，还要和泥，还要擦他的眼睛，很麻烦。有的人神给他更大的恩典，就像你我一样没有瞎过眼睛。各位你不要说哎呦瞎子得医治真是好大的恩典啊！你觉得你瞎过再得医治恩典大，还是你从来没有瞎过？哎呦怎么那神迹都没有在我身上发生过，哎呦他癌症得医治，你觉得没得癌症比较好还是得过癌症比较好？你不觉得你平常有很多的恩典吗？我们如果愿意有信心看到上帝的话，我们在凡事上就能谢恩。否则不管你没得过癌症，你又抱怨神没有恩典没有神迹。各位在以色列人抱怨上帝的时候，40年之久抱怨上帝，上帝赦老一代的死了，新一代的神赦免了，但神处罚了摩西，这一点是我们很忽略的事情。以色列人在进入旷野以后2年跟神立约了以后，然后就12个探子的事情，12个探子回来有10个探子报恶信息，他们就整个会众就发怨言哭泣，我们不要进到迦南地区，我们好可怜。那么耶和华就说好，那你们这些人都不能进去，你们通通会死在旷野。耶和华说20岁以上的人都要死在旷野，除了迦勒和约书亚，因为这2个人有信心。各位在那天听到这个宣判以后，最焦虑的人我觉得应当是摩西。你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摩西能不能进到迦南地？照耶和华当时的宣布，20岁以上的人通通不能，除了迦勒和约书亚，那摩西一定会死在旷野，不能进去。这是摩西最大的心愿，但神不让他进去，跟其他人一样不能进去。如果是照年龄来讲，摩西不能进去，但是如果凭着信心来讲，迦勒和约书亚能进去是因为有信心，那么所以摩西应该可以进去，因为他有信心，他不但有信心，他非常想进去。摩西一直不知道他能不能进去，因为神一直没有讲，神一直没有讲摩西能不能进去，神有讲其他所有的20岁以上的，因为没有信心都不能进去。那摩西有信心应该能进去，在这38年里他看到其他的人都死掉了。好，到熬满了40年准备要进去的时候，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民数记第20章。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的下一代又抱怨了，摩西就很愤怒，摩西就用杖敲磐石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他很生气，他应该生气，因为他现在已经120岁了，我陪你们的爸爸妈妈在这里走了40年，现在还要再陪你们走40年，我要到160岁才能进去啊，太久了吧，关了80年呢，你们这些悖逆的人。摩西说了急躁话，就这一句话，耶和华说你不能进去，你不信我，不在以色列面前尊我为圣。很多人看这段经文很不理解，很替摩西叫屈，敲敲石头有什么了不起，抱怨一句话 这人也是该骂的。各位，我刚刚有讲过，摩西不是普通人，摩西是神面对面认识的。同样一个罪恶，一个小孩子今天偷了奉献，第一次来教会，我们也许说以后不要偷，一个长老偷了奉献，恐怕就要开除了。同样的错误，不同的人在犯。摩西太属灵了，所以神给他很严格的要求。但是我今天不是要讲这个，我讲的是摩西也好，任何人也好，我们天天在每一个时候，不管是什么样的场景，什么样的状况，你不要说我忍无可忍，你不要说我实在没办法。摩西在这时候我觉得实在忍无可忍，这群人实在太悖逆了。而摩西，各位，等了他已经120岁了，他被这些人上一代下一代气死了，那时候已经气了八十年了。最早的时候他40岁的时候被更早的一辈气，然后在旷野又被那一辈气，现在又被新生代第三代气，气死了。我的一切亲孙虽然活120岁，都是在旷野跟你们被罚，我不能过一点流奶与蜜的日子吗？看起来又要被罚，就急躁了。各位，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你过去听，你将来会听，唯愿你今天也听。你在很艰难的事上听过，唯愿你在很容易的事上也听。摩西是个焦虑的人，我们也是焦虑的人，我们中国人都有焦虑的本性，我们没有安全感。在出埃及记33章，摩西跟耶和华的一段对话，各位不必看，也不会看到前因后果了，反正摩西在那时候也有焦虑。耶和华跟他说，在出埃及记33章14节，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摩西很了不起，我要有 peace。各位，我们哪一个人不要有 peace？ 我们希望我们能好好睡觉，我们希望我们的心不要跳动，我们希望我们不要那么紧张。各位，我们哪一个人不希望我们工作压力不要这么大？我们多么希望我们碰到的人，包括我们的婆婆、媳妇、我们丈夫、妻子、儿女、父母，不要给我们这么多的不安。我一看到你我就紧张，对不对？夫妻吵架很多这样的话。你要得安息，要听主的话，我必与你亲自同去，使你得安息。你要有安息，唯愿听主的话，昨天今天都听主的话，天天听主的话。不只是在那里观察，不只是在那里试，是相信。进入迦南地得到永生，圣经有很多不同的讲法，最流行的，我们最知道的，就是把你带到流奶与蜜之地。进入得到永生，有进入天国，进入神的国，也有一个很抽象的讲法，我们进入永生，我们得到永生，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有一个讲法，就是我们得到永远的平安，永远的安息。各位，你有没有进入安息？你可以进入会堂，你可以进入飞机里面，你可以进入一个空间，你有没有进入上帝要给他儿女的 peace？ 那个要有信心。我们很多人是很焦虑很紧张的，焦虑紧张，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真是委屈了，但是委屈再大，你还是要记得，焦虑紧张是，如果是出于不信，那还要被责备的。让我们不要试探主，让我们天天听主的话，让我们不要硬着心，让我们听到主的启示，让我们听到主发誓，你们必定会永远享受我要赐的安息。我们低头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恩待教会，主求主让我们常常向你歌唱，因为你常常做我们拯救的磐石。求主让我们常常向你欢呼，因为万有都在你的手里。求主让我们真实的屈身敬拜，因为你是我们的神，我们草场的羊。求主让我们领受这一切的恩典，晓得你的作为，进入你的安息，在罪恶动荡死亡威胁当中，我们有平安，这是你的应许。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